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泰德·约克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佛罗里达州第三选区，他在2013年被选入众议院，是众议院查党议员团和立场偏右的自由议员团成员。在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共和党健保改革方案当中，他是20多位计划投反对票的共和党议员之一。在进入众议院前，他是一名的兽医，在佛罗里达开业行医30年。从今年1月开始，约克接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的重要职务，负责掌管众议院亚太事务。他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对北韩问题、南中国海争端和美国对台军售的看法。他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达到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约克说，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having the position that I have as the chairman of the Asian Pacific Subcommittee. It's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首先，我非常之期待担任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这个职务，能够代表这个地区是我的荣幸。我认为美国和这个小组委员会的目标是要确立我们和亚太地区所有盟友以及伙伴的关系，并且是在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上面增强以及是和他们的关系。从新闻上面你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的范围不单只是亚太地区，亦都包括全球。我们要确定越过各个边界的产品不是军队，我们要确保大家的安全。如果我们都能够合作，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建立这个坚强的联盟。
北韩不断追求核武能力和测试弹道导弹，美国应该怎样处理这个威胁呢？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最近宣布，奥巴马政府对北韩采取的战略内心政策已经结束，各种的选项都是在这里考虑之中，包括军事选项。那你对这个声明有什么看法呢？
Well, I think number one, we know the strategic patience policy of the past administration doesn't work, and it leaves a void.
首先，我哋知道上个政府所采取嘅战略内心政策系冇用，呢个我创造咗一个真空，而呢个嘅真空由其他人系填补上咗。金正恩选择嘅道路包括发展核武，更加重要嘅就系挑衅其他嘅国家，威胁对其他国家发动袭击，呢个系令人不能接受。在21世纪未有必要发展核武，没有人计划侵略北韩，我们必须所做的是制定一个地区和平计划，将重心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就好像经济、贸易以及为亚太地区人民和美国人民创造就业机会。我们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共同合作，对北韩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理解这个道理。如果他们走向了核武的道路，没有人会是赢家。北韩人民将会继续受到压迫，那个地区将会继续不稳定，不单只是那个地区不稳定，整个世界都会不稳定。
你怎样看通过加强现有制裁来到处理北韩危机这个手段呢？
多谢你问这个问题。我们星期二3月21号听证会的目的之一，就是定义北韩的问题以及是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证人得到的建议，就是自从美国国务院在2008年将北韩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面除名之后，北韩一直以来采取的行动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流民的举动。我们应该是将北韩再放回名单上面，因为自从他们从这个名单上面除名之后，他们的行为是更加差。金正恩在上台之后短短的时间里面所试射的导弹是超过他父亲以及是祖父，所以我们是希望将他们是再次列入名单当中。这个不单只是美国的问题，你在之前曾经问过我美国可以做些什么事，美国可以展现领导力，将北韩再次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里面，国际社会必须要一起说，在21世纪我们不能够容忍世界上有这样的行为。
你怎样看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呢？中国对此强烈反对，你有什么看法呢？
What I would have people ask is wh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or South Korea？
我希望大家问美国和南韩为什么要在南韩部署萨德系统，这个是一个防御系统，一个防御的设备，这个是为了保护南韩。另外我们在当地有23,000名的美军，这个是为了保护那个地区的受到北韩威胁。作出威胁的不是我们，这个只是一个防御的系统，它并未有指向中国，而是指向北韩，这个是迫切威胁的来源。 这个的威胁来源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一直说要发展核武，还说要朝这个地方是发射。我认为萨德是一个好事，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声明，令到我们的盟友知道我们坚定地跟他们站在一起。在过去的八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展现他的弱点，战略内心政策创造了真空，令到人能够肆无忌惮。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是一个新的时代，川普政府将会在这个议题上面展现强而有力的态度。泰勒森国务卿讲得是很好，我们会考虑所有的选项，我们这个释放了一个很清楚的信息，但是我们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会采取的行动要看北韩领导人是怎样做。
你希望中国在解决北韩危机上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希望他们能够采取一个更支持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再次将北韩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我们预计这个会在紧接下来的六个月里面是发生，中国是必须要跟我们合作而不是反对我们。我们要在当地进行改变，该个地区稳定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伙伴。北韩 90% 的贸易是通过中国，中国对北韩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决定暂停从北韩进口的煤炭，我亦都希望呢个系向金正恩传达一个强而有力嘅信息，呢个就系佢选择嘅道路系错误噶。我系期待同中国嘅合作。
I think we should. I don't want to say more aggressive because that sounds confrontational. I think we should adopt a strong policy.
我唔想使用强势呢个嘅字眼，因为呢个听起上嚟系好有冲突性。我认为我哋应该系采取强而有力嘅政策。海牙上次仲裁庭已经是判定中国在该个地区的主权声索是没有法律依据。国际社会应该是对中国施加压力，不但是只是有美国，因为如果只是有美国就是我们针对他们。但是美国可以领导一些国家话这个不是不合理的。我有机会跟一些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会面，他们说这些都是为了和平的目的。但是当你建造军机能够使用的飞行跑道，当你从卫星照片里面能够看到军事设施，我们的卫星照片还是可以看到他们有攻击性以及是防御性的武器，以及是在军用卫星。你不会认为这个是为和平目的，这个是中国扩张的行为。我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都是看到这样的行为，我相信这个是中国释放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信息，表明他们的意图。美国所能做的最好方法就是跟盟友合作，包括台湾、越南、日本，还有那些原本是在 TPP 里面的伙伴，跟他们维持强固的关系。我们是站在一起，不要威胁中国，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要适可而止。
台湾对中国来说是核心利益议题，川普总统在去年当选之后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引起中国强烈抗议。现在有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计划研议一个大型对台湾军售案，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从1979年就已经是这样做，我们应该是做些什么呢？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奥巴马政府的策略是战略内心，他们取消了价值10亿美元的军售。我是期待继续维系我们同台湾的关系，继续加强那一种的关系。我认为川普政府会是这样做，我亦都100%地予以支持。
从大局来看，你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跟着下来的几十年里面会是怎样的关系呢？
我希望这个会是一个好好的关系，两国能够携手合作，在经济贸易上面合作，建立互信以及文化交流，在亚太地区创造和平稳定。我们可以共同合作为朝鲜半岛带来和平，我们可以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在21世纪我们亦都必须要这样做，我们期待和中国的合作。但是当我看到只是因为我们要和南韩部署防御性的萨德系统，中国就威胁南韩，我认为这个是不合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态度。我们应该是合作，南韩不是威胁。我是一个父亲，如果我的小孩子做错了事，我有两个小孩子，如果你打错了一个的小孩，这个会给予他们犯错的那个小孩子带来任何的教训。中国打错了这个小孩子，中国应该跟我们合作，将压力放在正确的地方，也就是北韩。
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你希望能够完成什么的目标呢？
我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要让亚太地区的人知道，美国重新回到领导地位，你可以依赖美国，我们是一个坚强的盟友，在经济上我们是坚强的贸易伙伴，我们亦都是希望能够达到贸易平衡，以尊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彼此。希望亚太国家能够为自己创造良好的经济，令到我们双方受惠。我亦都期待缔造这个共同的桥梁，我希望大家会说我好喜欢跟他们是往来。
你有什么说话想对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听众说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十分之欣赏亚太地区的人民，所有的人民。美国现时是十分多元，我们有来自亚太地区各个国家的社区，我亦都好高兴睇到大家嚟到美国融入我哋嘅社会同埋文化，但係亦都以自己嘅传统为荣。呢个系令到美国强大嘅原因，呢个系不同文化以及系信仰嘅交错，但係我哋都系集合埋一齐，相信同一个理念，呢个就系自由民主，呢一个就系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我哋系期待同大家合作，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嘅关系。而最后，我想要再讲嘅就系，好荣幸能够担任呢个小组委员会嘅主席。
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方正九岛嘅报道。